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各位好，我是李自立，欢迎收听这一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美国捐赠我国的250万剂莫德纳疫苗，今天下午大约4:30左右顺利的运抵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跟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台北办事处处长厉英杰特别到机场亲自迎接。蔡英文总统也特别发表谈话，再次向美方致谢。总统表示，疫情爆发之初，台湾紧急援助口罩给他国，现在好朋友们也伸出了援手，这正是患难见真情的展现。总统强调，虽然燃眉之急已解，但政府会将疫苗当作最要紧的事。他呼吁民众不要松懈，才能度过眼前的难关。记者欧阳梦平的报道。
美国捐赠的250万剂莫德纳疫苗在20号傍晚运抵桃园机场，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亲自前往接机。蔡英文总统则发表公开谈话。总统表示，美国政府提供的250万剂疫苗已经抵达台湾，他再次向美国政府及全体投入这项工作的人表达最诚挚的感谢，感谢美国政府以及日前捐赠124万剂 AZ 疫苗的日本，理解台湾遇到的困难，即使本身都还在为遏制疫情而努力，却仍愿意及时伸出援手给台湾最多支援，这就是患难见真情的展现。他说，
记得疫情爆发之初，我们快速地稳定了口罩的供应，并且随即援助急需口罩的国家。当时国内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相信一件事， 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也就是说患难见真情。现在我们遭遇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好朋友也伸出援手，这正是患难见真情的展现。
总统也感谢在美国、日本、欧洲及台湾的外交团队几乎不眠不休，想尽办法为台湾争取更多疫苗。他指出，过去一段时间，疫苗一直是台湾的关键字，也是政府团队最优先的工作。对于已经订购但延迟到货的疫苗，政府透过各种管道催促，看到有国家愿意提供疫苗，也想尽办法去接洽。另外，也和民间合力，希望能够克服万难，购买到更多厂牌与剂量的疫苗。总统指出，加上今天抵台的250万剂，台湾已经累积取得超过485万剂疫苗，后续已经洽购的部分也会分批到货，可说部分缓解了燃眉之急。但他和政府团队都不会因此松懈，会持续把疫苗当作最要紧的事，继续努力。总统也表示，最近流传许多假讯息及不实言论，无论是对疫苗的副作用加油添醋，或是破坏大家对指挥中心的信任，都制造社会的不安情绪，也让家人及好友反目。他要提醒大家，病毒才是真正的敌人，相信专业与科学才能守护彼此。总统并指出，疫情虽然稍缓，但情势仍然严峻，他要拜托大家不要松懈，才能度过眼前的难关。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欧阳梦平在台北采访报道。
美国捐赠的250万剂莫德纳疫苗今天运抵台湾，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施打年龄将继续往下开，65岁以上是目标族群，另外也会将孕妇列入考量。陈时中也指出，未来可能至少有2种疫苗，因此将会和地方讨论如何配置，让民众可以依照优先次序选择要施打的疫苗。国内连续8天本土 COVID-19 病例数低于200例以下，显示疫情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是否意味6月28号以后就能够解除全国目前的3级警戒？陈时中表示，目前还不考虑往下降，但是会研议县市风险的高低，做防疫措施强度上的区隔。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国内疫情趋于平缓，确诊人数稳定下降，20号新增本土107例，也是全国宣布3级警戒以来的新低。民众关切6月18号是否有机会解封，从3级警戒降为2级。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对此表示，目前并没有考虑要往下降。他指出，3级警戒的条件是1周内有3起的社区感染，10起不知感染源确定病例。现阶段国内疫情状况还比这个高， 未来一周内要能达到这样的数字，还需要持续观察这两天的疫情变化，希望能够将疫情控制住。尽管暗示6月28号后从三级一下子降为二级的几率不高，不过陈时中也透露，指挥中心正在研议针对不同场域与县市疫情风险高低做不同强度的防疫措施，会与相关部会进行讨论。陈时中说，
现在目前还不考，比较没有朝着就是说县市来解封，好、哦，那但是呢会思考说就那个项目，我刚才讲说能够维持社交距离，哦，能够把口罩戴好的这样的一个场域啊，来思考，再然后再思考这个，高风险和中高风险是不是在强度上面会有一些区隔，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思考这个问题。
陈时中指出，目前国内疫苗施打涵盖率是6.4%，由于美国与日本近期分别捐赠台湾疫苗，数量也够多，指挥中心希望在两个月内拉高国内疫苗施打涵盖率，相信对于国内疫情解封会更有帮助。中国面对这张超轮台北在我报道。
另外，高端疫苗今天宣布长病毒71型疫苗多国多中心三期试验期末解盲结果合于预期，公司将尽快汇整期末分析报告，并向国内跟其他国际药证主管机关提出疫苗新药的药证申请。高端并表示，在疫苗有效性，也就是俗称保护力的部分，依照法规指引计算之后，这项疫苗的有效性为100%。8月28号公投日将有重启核四、真爱早教、反莱猪、公投榜大选等四案登场。中选会今天表示，依照联署人名册查对的结果，四案都有联署前就死亡的情况，将会循例依刑事诉讼法告发。中选会副主委陈朝健表示，因为联署前已经死亡的联署是客观上任何人都得以确认的犯罪事实，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依法予以职务告发。中选会5月27号就正式公告，包括了国民党所提出的反莱猪、公投榜大选公投案，还有真爱早教以及重启核四，这四项公投案都将在8月28号举行公民投票，投票时间从上午8点起到下午4点。秘鲁数以千计支持社会主义者卡斯蒂约跟保守派的藤森惠子的人今天都走上街头抗议，因为6号的总统大选结果导致紧张局势加剧。卡斯蒂约在官方的计票中领先，藤森惠子则试图使计票的结果无效。虽然民调机构易普索秘鲁分公司表示已经对选票的统计分析无法证明存在异常的投票模式会让某一个候选人处于相对的优势，卡斯蒂约着眼于如果当选将会修改宪法，而这次卡斯蒂约获得 50.125% 的投票率，而藤森他以44058张选票宣布自己胜选。藤森惠子是入狱的秘鲁前总统藤森千野的女儿，她没有任何态度软化的迹象，她也在集会上表示不会接受任何选票被偷走。以上新闻由李自立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哎，你知道吗？侨委会今年的海外华文媒体报道大奖开始征件喽！
真的吗？
没错，今年是以“看见疫情下的华媒影响力”作为主题，除了原本就有的平面、网络报道类、广播报道类之外呢，还增设了电视影音报道类哦。不止如此，还有全球新闻志工限定的侨务电子报新闻报道特别奖，只要你是侨务电子报的新闻志工，而且报道作品有在侨务电子报刊登过的，就可以报名了。
哇，奖项变多，报道被看到的机会也变多了呢。那参赛作品只要是聚焦台湾、报道台湾，而且是在限定刊播期间于中华民国境外媒体平台刊播就可以了吗？
没错，赶紧把握时间，在8月15号之前上网完成报名吧。
那我赶紧上2021海外华文媒体报道大奖官网查询相关征件规范，网址 www.ocacmediaawards.tw www.ocacmediaawards.tw。
以上资讯由中华民国侨委会提供。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